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你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系统神学100讲第82讲，王老师继续教会论，谈长老的资格与职责。亲爱的朋友，一个愿意奉献给神、愿意爱神的人，会毫不犹豫地同神站在一边，同时也要向世界死去。我们人是世界生命中最高等的，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就要像神一样。一个小孩像他的父亲，不是模仿的，也不是装饰的，是因为他父亲的生命而长得像他父亲。我们只要发展在基督里所承受的生命，才能够像他，才能够走他走的道路。但是一件不能否认的事实，就是我们都是软弱的。要怎么做才行呢？该如何做好一位长老？要具备什么样的资格？有些什么样的职责呢？这时候让我们听课吧。
系统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很感谢神带领我们这个课程今天到第82讲。我们今天继续讲教会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长老的资格和职责。我们今天为什么特别提长老呢？因为在新约教会当中，最重要的领导就是长老，除了使徒以外，因为使徒是一个特别的情况，是教会的基础，使徒是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但是使徒这样的角色是一种暂时的角色。我们怎么知道是暂时的？因为新约里面只有15个使徒是有名字的，除了12使徒以外，后来又加上保罗、巴拿巴，还有耶稣的弟弟雅各，只有这些人是被称为使徒。如果使徒的制度是经常性的，是永恒性的话，应该圣经还会有别的使徒。圣经前前后后写了50-60年，一直到老约翰快100岁了还在写启示录，前前后后有这么多这么长的时间在写新约，如果还有使徒的制度的话，应该还会有别的使徒出现。为什么圣经都没有，只有这15个使徒是有名字的呢？如果勉强再加一个，就是那个马提亚，当犹大上吊死了以后，他们抽签抽出一个马提亚来，可这个马提亚我们看不出他有，圣经没有记载他有任何的作为就是了。好，加上马提亚是16，就有这么多使徒了，没有看见有别的人被称为使徒。虽然现代又有人说他是使徒，那么实际上圣经并没有给我们这个支持说我们可以安立使徒，没有。保罗是主耶稣自己安立的，主耶稣差派他去做外邦的这个宣教工作。所以除了这16个之外，其实我们没有看见使徒的制度继续流传下来。好，所以真正这个圣经所强调的教会的领导是在强调是长老们。 长老们来带领教会，甚至我们看到约翰他也称自己是做长老的。这个约翰二书第一节，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他，约翰称自己是长老，彼得也称自己是长老哦。彼得前书五章一节，彼得前书五章一节，他说：“我这个做长老的，劝你们，跟我同做长老的人应该如何如何。”啊，他称自己是长老，他没有称自己啊，我这个做使徒的怎样怎样啊，他用长老来称呼他自己。好，所以彼得，你看连彼得大使徒都称自己是长老，约翰这个活着最老的使徒，他也称自己是长老。好，所以可见长老是一个比较通用的名称，是新约的领导，新约教会的这些领导，主要就是由长老们来负责。好，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在以后还会继续讲，我们今天先把焦点拉回来，我们专心来谈一下长老的资格跟职责。好，在谈长老的时候，我们必须先声明一下，长老跟监督其实就是同样的一个人的两个不同的称呼。我们怎么知道长老就是监督，监督就是长老呢？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比如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二十章十七节，保罗把以弗所的长老们把他们召集过来，保罗把对他们做一些临别的叮咛，最后的交代。可是在二十八节，保罗却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前面说他们是长老，后面说他们是监督，其实没有矛盾，长老就是监督，而且是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换句话说是神所选立的。好，长老就是来做监督的工作，所以监督的次数比较少，长老的次数比较多，虽然意思这个是同一种人，比较多的时候称他们为长老，有时候也称他为监督，因为监督的意思比较狭窄，比较是督导了，长老的意思比较广。长老的话有教导牧羊，感觉各位长老这个头衔这个感觉的含义是比较广的，监督这个头衔感觉的含义是比较窄的，比较是领导跟督导方面。好，你知道有一些宗派就把监督翻译成主教啊。好，那是这关于长老跟监督这个名词，我们从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是长老，二十八保罗说他们是监督，所以可见这是同一个人。另外我们知道很多书信一开始的时候，保罗都会说写信给教会的长老、执事跟众圣徒，可是啊，你看腓立比书一章一节，腓立比一章一节保罗就写信给教会的监督、执事跟众圣徒，没有长老，奇怪，其实不是没有长老，就是长老有时候也称为监督。那么提多书一章五到七节也是这样子，提多书一章五到七节，他这个你看第五节，他说我以前把你留在隔离底，提多书一章五节，要你把那没有办完的事情都办整齐的，然后要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好，五节保罗跟提多说要在各城设立长老，那么长老接下来第六节讲长老的条件是什么，那么第七节说监督既然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前面说长老后面说监督其实是同样的，设立长老，长老必须无可指责，是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等等，然后呢他第七节说他必须无可指责，又再讲一次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等等。所以这里不是在讲两种人，一种人叫长老他必须无可指责，一种人叫监督他也必须无可指责，不是这样，其实就是第五节所讲的长老跟第七节所讲的监督其实都是同一种人，他有两个头衔，就是这样子。那就像有的人啊，他是这个啊牧师啊，可是他同时也是一个教师啊， 有可能有两个头衔，所以不是两种不一样的人。这一个长老其实就是监督，长老的另外一个头衔，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监督。好，这个是我们从这里看得出来的。另外关于这个长老与监督还有一个重点在这里，就是说长老的次数是比较多的。圣经讲很多长老，但有一些不是讲教会的长老，是在讲犹太教的长老。那直接在讲教会的长老，新约圣经大约讲了18次，可是讲监督只讲8次而已，其中有一次还不是讲长老做监督的，是讲耶稣基督是我们灵魂的监督。所以有，其实严格的讲只有7次是讲监督，称长老为监督，有7次，新约圣经有7次称长老为监督，那么其他的时候都称长老为长老。好，那么其实我们已经说过是同一群人，他们是教会主要的负责人。关于长老他的这个有关长老的教导，圣经里面有3段圣经是讲得最完整的，其他的地方也提到一些有关长老的事情，但是这3段是讲得最完整的。第一段是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1到7节。好，这里一直称这个长老为监督就是了。第一节提到人如果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等等。好，这是1到7节，这一段来谈到长老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可以来快速的看一下。第一节提到人如果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羡慕善功，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特征。第二个，这个做监督的怎样，必须无可指责。这个无可指责，你不要以为世界上真的有完美到毫无缺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个人实在是很成熟，灵性很成熟人家就觉得他是一个义人，是这个意思。他呢，他的家庭是怎样，他只做一个富人的丈夫。你知道以前有钱人会娶好几个太太的，这是他长老不行，他必须只是一个富人的丈夫。因为好几个妻子，那个你知道女人跟女人之间的战争是很剧烈的，这个可家里的事都搞不好了，怎么样能够管理教会呢？所以不合适接下来他要有节制，这是个性方面，自守，很会管理自己，端正这是一个很有圣徒体统的。而且接下来提到一个特别的条件，乐意接待远人。长老必须是一个开放家庭，有一些神的仆人或一些肢体来，他可以接待这个接不接待其实跟妻子有关妻子也必须跟长老是同心，这样不然才这样才能够当长老或者当监督。如果妻子是很不欢迎客人的，或者很紧张的有客人来他就这个紧张的要命这个是不合适的另外呢，第二节后面说长老另外一个条件，他是善于教导，善于教导。好，第3节这也提到一些相反的他不会因酒滋事，不会醉酒然后不打人这个脾气暴躁，用打的方法，他怎样，他要温和不争竞，温和不争竞。因为长老是要做一些行政的协调，这个个性太这个急躁或者容易生气是不合适的。不贪财，因为教会的财务重大的财务有时候要经过长老来做处理的。第4节他呢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因为第5节他如果连自己的家都管不好，他怎么管神的家呢，神的教会呢？好，这提到他家里的情况应该是和好美好的接下来第6节提到一个特别的条件，就是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 不可做长老。那么为什么？因为长老是领导者，那对神的道的熟悉啊，对家里面的神，家里面事情的，那都要相当的岁月才能够真正成为老练的。所以不可能信耶稣哦，他以前在外面机关里面啊当主管的，现在啊信了耶稣就马上请他当长老，这是不合适的啊，因为他灵性还不够，他会自高自大，结果会落在魔鬼的，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好，这个是谈到这个不合适。第七节，另外还有什么条件？必须在教外有好的名声。连没有信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是啊，他这个人是人格人品啊道德啊各方面是很好的啊。如果说他有很多的把柄，很多人知道他有这个毛病那个毛病，一大堆毛病一大堆问题，甚至于啊阳奉阴违这个假冒为善等等，这样的人啊，你看他好像很热心，其实连外邦人都嘲笑他，教会都因他而被毁谤了。好，这个是谈到长老的条件，讲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一段的条件跟职责都讲到了。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段，有一点类似啊，但是有提到一些新的事情。提多书一章，提多书一章五到九节，五到九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我从前把你留在格里底，只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然后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那里，保罗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那边，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们说圣灵立你们做监督，是圣灵所立的。可是这里呢，提多书这边保罗说我吩咐你在各城设立长老，那到底是人立的还是神立的？这个没有冲突啊，人就看什么人了啊。保罗、提多啊，这些人，神可以用一些人来拣选设立一些长老啊，也可以透过人，但这些人他们懂得神的心意，按神的感动带领，按照属灵的原则来拣选合适的人。好，接下来他说教这个提多齁，要设立什么样的人当长老。第六节，无可指责又出现了，刚刚提摩太前书也讲齁，就是无可指责，意思就是说连大家都认出他实在是个义人，是有相当的灵性跟水准的。然后呢，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就讲过了，儿女也是信主的，这个儿女啊，他也可以带自己的孩子到主前。那么接下来呢，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耶稣的。好，这个没有人告他们啊。接下来这样就可以设立，就是大家都觉得他是这个行为各方面是不错的啊。那么接下来继续讲说，其实还有一些补充的条件。第七节啊，他说监督既然是神的管家，这个监督就是长老啊，他既然是管家，教会的管家，他必须怎样？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这个跟前面提摩太前书讲的很类似，不任性和不暴躁，这是在情绪方面，因为他要带领人，如果自己任性暴躁，那人带不动的，人际关系会很差。不因酒滋事，不打人，这个跟前面讲过的一样。不贪无义之财，这个提前也提过了。乐意接待人，这也讲过了。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此啊，他是用圣洁来保守自己。另外第九节强调他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我们刚刚提摩太前书也提到，这个长老有教导的责任，而且他不但有责任教导，而且他是坚守所教导的。好，他能够守住这些真理，能够将纯正的教训来劝化人，而且能够把争辩的人驳倒。哇，他能够对付一些异端跟偏差。好，这是长老的一些条件跟职责。那么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也有补充的说明。五章一节啊，彼得称自己是长老，他说我这个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啊。 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他现在为基督受苦，可是他以后要享受荣耀。他说，我劝你们中间跟我一起做长老的人，劝他们怎样？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所以这里看见长老的另外一个责任，就是牧羊的责任，牧羊神的群羊，照顾他们，按照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照顾管理他们。那而且要怎样呢？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甘心的来牧羊，来照顾他们，不是勉强的。而且怎样？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说因为我这样当领导，这样有名有利，有什么好处？不是的，而是出于乐意，只是因为愿意这样付出来服侍他们。另外第三节，他补充一点，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不是用你长老的权柄来辖制他们，而是用榜样来感化，来引导他们。好，这三段圣经是谈到长老的职责跟长老的资格最清楚的三段圣经的。那么这样子看起来很多哈，我们大概一下子没有办法把它完全弄清楚，可是我们可以分几方面把它归纳一下，就可以知道长老的资格大概是哪一些了。第一个资格是谈到婚姻与家庭方面，婚姻与家庭方面强调的是什么？强调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是第一个条件。那第二个条件是，看你婚姻跟家庭的第二个条件是什么？他能够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能够带领自己的孩子来信主，这是第二个条件。关于儿女方面的，我们前面看到的是配偶方面，接下来就看到儿女方面。接下来还有一个补充的条件，关于婚姻与家庭，长老的家庭必须是一个开放的家庭，他要能够乐意接待远人。有一些神的仆人或神的肢体从远方来，他可以随时开放，随时接待。如果有这样的妻子说你带一个客人来要五个小时以前通知我，那这样子的人都不适合当长老了。那么容易紧张，一个客人他就觉得好像很有压力这样不行。必须他很乐意，你要打个电话通知一下甚至也没通知，临时带两三个客人来，他也不会这个很紧张，或甚至也很不高兴的他很乐意。妻子因为接待人常常是妻子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这变成妻子要配合了。妻子有这种乐意开放家庭接待远人的心这样才行你知道现在社会在改变，现在变成一个比较重视这个私生活、个人隐私权、个人的休闲等等那这种时代越来越多人他们都是一下班一下岗就这个不跟人家来往了，在家里面看电视等等这个只顾自己在那边休息或享乐的。现在这个社会是的，尤其是都市已经是这个样子的。传统的农业社会不是的，随时大家可以到邻居家里，不用事先约定的，随时可以去那边喝茶，那么大家自然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拿出来分享，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现在已经变成这个习惯了，基督徒活在这个时代里面，尤其是在都市里面的基督徒，也很容易是变成这个样子，很少接待客人嫌麻烦等等那么其实圣经的原则，我们是要彼此相交的，互相交往，越多常常交往越好所以尤其是长老在这方面要能够接待远人。你说有神的仆人来把他送到旅馆去抽一点钱，用教会的钱再招待他去旅馆也可以有些都市虽然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这不是最好的。因为一个神的仆人或一个讲员来了，他其实如果只是讲一个道，这还不是最理想的。他在讲道之前如果能够从领导这边了解教会的 属灵的情况，教会的一些需要，那么他就更加能够来向会众的光景来讲话了。他也可以对长老有一些跟长老之间有一些互动跟勉励，这是很好的事情。所以在家里会比去住旅馆更好，虽然有点麻烦，但是呢却能够在族里面彼此交往，这是神更喜爱的。好，我们刚刚提到婚姻与家庭这方面有这些条件。接下来有人可能会问了，那有人以前有过两个太太，那么现在已经信耶稣了，而且信得很好他很有追求，很热心，很懂圣经，也很有教导的恩赐很有领导的恩赐很关心弟兄姐妹。那以前有两个太太是以前的事情，现在他是以前没有信的人，没有信的时候娶的现在这个已经信主了应该没有问题吧当然在中国这个情况很少，但不是没有因为中国养得起两个老婆了不是那么多但是还是有人暗中还是有小老婆了，有人是公开的，在西北有一些地方有人这公开有两个老婆了那所以无论是公开或私下的，私下当然不行，这是违法的。那公开的这个有的是他信主了，那么小老婆也有孩子的，他突然把他遗弃也不见得是一个正确的方法，他继续跟这两个妻子在一起。那他虽然信仰很好，在有一些国家两个老婆是合法的那么他信了耶稣可不可以当长老呢？不可以虽然他灵性也不错了，圣经也很好了，也有牧者的心肠，但是圣经说不可以就不可以因为还有别人可以选，他不当长老也可以做别的事情教会很多事情可以做，他可以当教师他可以当一个布道者，他可以当执事可以当别的执事还是不行他可以当别的服事，还有很多服事可以做的。这个领导圣经既然这样规定，因为两个妻子两个家庭那个事情太复杂了，没有很大的力气来做教会的全是这种领导的侍奉这是一个婚姻跟家庭方面的条件。好，我们把它归纳成这些重点。接下来提到他在性格方面，他的品德跟他的人格跟性格方面的条件特别强调什么？强调温和，不争竞，不任性。温和，不争竞，不任性。为什么强调这个？因为还有不暴躁温和，不任性，不暴躁，不争竞不会随便跟人家争那么也不会什么喝酒就闹事这为什么强调这些？这个方面其实现在很流行现在流行以前就讲 IQ 这个就是智商智慧那个智力很高现在也流行 EQ 对不对EQ 它是 emotion 这个情绪的管理，情绪的管理也是现在很流行的。那这个流行是正确的因为一个人的成功不是靠你的智慧，你的智力很高，你的情绪如果不会管理好，你人际关系就一塌糊涂了。尤其是长老，长老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教导教训别人，其实他是要带领教会，要做很多人际关系上的协调，要带同工们一起来服侍的。所以这个跟人家在一起要带领，要协调要做这个人跟人之间一些行政上的安排。你如果在性格上在情绪上不是很稳定温和的话，你那么容易暴躁任性这个争竞等等那是不适合的这是谈到在这个人格方面。另外呢他不醉酒，不喝酒闹事，然后呢不贪财还有在教外有好的名声，因为他是代表教会的无可指责，是提到的是这个他相当的成熟所以这是讲品德方面的。接下来我们刚刚有看到恩赐方面，长老有什么恩赐呢？ 他不只是有这些品德上的，还有婚姻家庭上的榜样，他不是一个好人就可以了啦，其实还要有恩赐。有什么恩赐呢？这边提到要坚守真道，我们刚刚有看过了，神的道他能够守，能够神的真理他不但了解，而且他守住这些真理，他不会因为别的地方跑来一个什么神的仆人讲一些新奇的道理，哇，很火热，很有恩赐，然后马上就被拉走了。其实那个人虽然有恩赐，可是其实讲错了，可是长老也不知道，把整个教会都带偏了，糊里糊涂，这样不行的，他要坚守真道，这是一个恩赐。另外还有什么恩赐？他要善于教导，他不但懂而且他会教，他不但懂而且他自己守得住，而且他会教，善于教导，有教导的恩赐。另外他还有什么恩赐？他有这个牧者的恩赐，他这个很甘心乐意的来照顾肢体，照顾弟兄姐妹，照顾羊群，不是人家有病的来求求你你才去帮助，不是的，你自己就甘心乐意的热心的做这些事情，这是这个一个长老的恩赐，就是牧羊跟教导还有领导这些方面的恩赐。另外管理长老还有一个特别的条件，补充的条件，就是我们前面提过了，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就是不可做长老啊。我们提过，因为圣经这么大本，这个和合本圣经就有100万字的，你要固守真道，你要首先要了解真道是什么，光是要把圣经的重点归纳出来融会贯通，最少就要3-5年的功夫了，哪那么快？因为你在外面当总经理，当什么啊主管啊，你就可以因为信耶稣很热诚，你就可以当长老吗？不可以的，这会出状况的。因为他对神的原则还不熟悉，所以是不合适的。好，这个是一个补充的啊条件。你看，连保罗这么样优秀的人才，从小去耶路撒冷求学，然后呢，年轻的时候就为了神大发热心啊。那么他也那么有学问，有最好的老师跟律法师教导他，无论神学、哲学、圣经，他都熟悉，又有口才，又有热心，出身又那么好，又这么有热忱。这样的人信了耶稣了，哇，很多人就想我马上重用他。其实上帝先是让他做见证，没错，一个人信耶稣马上可以做见证，可是并没有要马上让他当领袖，没有，还让他去亚拉伯旷野3年，又经过好多年的磨练，有一天巴拉巴才想起他来。当安提阿教会在考虑宣教往向外邦人宣教的时候，巴拉巴就想起保罗，就去大树把保罗找回来了。请问找回来有没有马上变宣教士？也没有，先在安提阿教会做1年的教导的工作，然后才保罗巴拉巴被差派出去。一开始你看圣经都是巴拉巴排名在保罗的前面，后来才变成保罗在前面，因为保罗实际上是比巴拉巴大有恩赐的，可是呢他还是经过多年的磨练才成为领袖。所以连保罗都是应该如此的，连主耶稣都是智慧跟身量渐渐增长的，难道一般的长老就可以超过耶稣，超过保罗？哇，不得了，他很聪明，他学历很高，文化水平很高，热心很高，品德很好，马上就给他按长老，绝对不可以，会出状况的。好，这个就是一个补充的条件。我们经过这样的查考，相信我们对长老的资格已经很了解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把长老的职责再把它归纳一下。我们刚刚讲的主要是在讲长老的资格，可是长老他的责任主要是什么？我们可以归纳成6个字，主要是3点，就是领导、教导跟辅导。领导、教导跟辅导，可以用这6个字来表达。领导， 因为我们刚刚读的圣经有清楚的，他要照管神的教会，要照管神的教会，他是管家，监督是神的管家啊。那么他要治理神的家，教会要按神的旨意来照管羊群，所以他是一个领导，他有领导的这种职责，要带领羊群一起来跟随主，一起来服侍主，一起来传福音等等啊，对吧？这个领导的责任。好，这个领导我们刚刚说过是在提前三章五节，三章五节还有五章十七节也讲这件事情啊。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应该受加倍的敬奉啊，所以是长老应该有，长老有管理教会的责任。好，这就是领导方面，领导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是教导，我们刚刚看过提前三章二节，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啊，这个善于教导，这是他的职责，他有教导的恩赐，也有这个责任，好好把神的道有系统的啊来教导众人。那么关于教导，提多书一章九节也提到事情，一章九节他坚守所教真理的道理啊，他要教导这个道理，而且能够把纯正的教，能够将纯正的教导来劝化人，用这个纯正的道来劝化人，而且能够把争辩的人驳倒。所以他对神的道有相当的融会贯通，很熟悉，而且能够驳倒异端的错误，把他们的错误，他们怎么样违背圣经，他有属灵的权柄跟智慧可以来驳倒。这个是教导方面的职责。另外辅导啊，辅导跟教导不一样啊，或者说关怀好了，关怀的意思比辅导更广啊。那么有类似的啊一些重点，这个关怀就是像牧者一样陪来照顾羊群，羊群有一些问题，有一些需要，用一个爱的心肠来关怀他们，来辅导他们。辅导不是教导，教导是讲教导真理，一课一课的教。这个有一些人在问题，在痛苦里面，你不需要你给他上课啊，其实他需要的是你的关怀跟了解。那么你只要在适当的时候简单几句话就可以了，很多时候可能是要听他诉苦，或者来了解他的问题，了解他的痛苦，或者是有同理心来陪伴他。所以这个关怀最重要的就是爱，就是因为关心他，爱他，有这个牧者的心肠。所以长老主要就是这三个责任。哪里提到关怀呢？雅各书五章十四节，这边说如果有人生病了，请长老来，长老可以奉主的名抹油为他祷告，为病人祷告，这要有关怀的心，对。另外还有什么地方提到关怀？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提前三章五节刚刚看过了，这个要照管神的教会，照管神的教会。那这个彼得前书五章二节，牧养群羊，要牧养他们啊，像母亲一样来照顾孩子，所以这个很多次提到，所以这个是长老的职责。那是不是教会有长老就很好呢？其实不是哈，就是说这个长老有合乎圣经所描写的这种资格，那就很好。如果按你立一个人，他没有这个资格，你就按他当长老，糟糕了，以后有一大堆麻烦了。那所以我们宁可暂时没有长老，等到有这样的人出现了啊，才来安立，来设立，或者来推选长老。愿神赐福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啊，在这个这样子的同工跟领导方面也越来越成熟，有更多的教会有成熟的长老，带领我们的教会能够走向更丰盛、更荣耀。我们下次在空中再会。
是的，领导教会的人 不是用权柄来辖制人，乃是以爱榜样来感化人。我们应该坚守真道，同时要有正确的自我价值观，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我们所侍奉的是谁。谦卑侍奉的同时，又意识到自己的尊贵身份，向主忠心。更记得要时时有圣灵的引导。路加福音一章47节，玛利亚说的：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想我们应该常常以路加福音这一节玛利亚说的话来自勉。下一堂课，王老师将谈执事的资格与职责，欢迎你按时收听。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您。